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维州政府加快该州重新开放步伐，周一起新州完全接种居民获得更多自由。本周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岛之间旅行泡泡区恢复运营。印度南部重大洪灾导致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商业团体公开抱怨解封进程过于缓慢之后，维州政府已经加快了该州重新开放的步伐。维州连续10周的居家限制令将于周四午夜结束，届时维州将很有可能实现2剂疫苗接种率达到70%的目标。该州政府已经对维州解封路线图做了一些改变，这包括取消墨尔本15公里的旅行限制，家中允许有超过10人访客。但是澳大利亚工业团体的领导人蒂姆·派伯说，解除封锁已经变得很无趣，很多生意即将重新开业，依旧将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等了那么久，生意人急不可待地要开业，零售商想要接待他们的客人，理发师想要竭尽所能地为顾客们服务。就制造业而言，我们想要确保当新冠病例数发生巨大改变时，隔离安排可以落实到位。目前他们限制得太过了，我们发现现在维州有超过10万人没有上班，他们被迫隔离或者休假。墨尔本的宵禁将被解除，室外允许超过15人聚会，维州边远地区也对限制令做了更改。新南威尔士州进一步解除了新冠限制令，从周一起，完全接种疫苗的居民能够在社区内进行体育活动。12年级和1年级学生以及学龄前儿童都将回到教室，其他年级学生将于下周返校上课。新州16周岁及以上人群当中，已经有80%的人完全接种疫苗，91.9%的人已经接种了1剂疫苗。新州州长佩洛提再次为免除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国际入境者需要接受酒店隔离的决定进行了辩护。国际入境者甚至也无需接受居家隔离。佩洛提说，新州向所有国际入境者敞开大门。但佩洛提的这一做法立即遭到总理莫里森反驳。莫里森强调，联邦政府将坚持优先让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优先入境的计划。在被记者问及和总理谈话时，佩洛提说，他和联邦政府的对话一直都颇具建设性。我和总理进行过多次谈话，很多次。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联邦政府的态度是支持的，当然这属于联邦政府管辖事务，但我也想能向前快速推进，因此只要能安全开放，新州经济就可以再一次的回到顶峰。佩洛提还宣布为精神健康服务拨款1.3亿澳元。另一方面，在达到完全接种80%目标的第二天，新州昨天上报301例的本地新增感染病例，有10人死亡。联邦政府确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岛之间的安全旅行泡泡区将恢复运营。联邦首席医疗官保罗·凯利表示，泡泡区将于本周三恢复运营。他还特别指出，新西兰南岛在今年未发现1例的新冠感染病例。我们希望能够允许在新西兰南岛逗留超过14天的人，无论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或者是任何国家的公民，能够前来免疫旅行。新州和维州的政府已经同意配合，而且我也知道有很多澳大利亚人被困在南岛，他们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澳大利亚同新西兰早前的安全旅行泡泡区因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爆发疫情而终止。又有一名卡车司机被发现在感染新冠 期间驾车前往南澳，目前南澳东部已经有三个场所被列为感染暴露地点，这其中包括位于 Border Town 的一个场所和位于 Vicarie 的另外两个场所。州长马歇尔表示，该确认司机目前已经回到维州边界的 Mildura 地区，但于10月13日在南澳逗留。他说，这次提醒我们 Delta 变种就在我们身边，且极具传播性，正在给洲际物流造成严重影响。我们不希望新冠病毒能够在16岁及以上人群达到 80% 的完全接种率之前来到南澳。目前南澳人可直接前往大型的疫苗接种中心进行接种，无需预约。在开会听取了能源部长安格斯·泰勒的计划之后，国家党正在拒绝就到2050年之前达到净零排放目标做出火速决定。在简述之后，泰勒形容这些讨论是有建设性的，也是很学院派的，但国家党成员正在寻求更多信息。总理莫里森将于这个月晚些时候参加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峰会，届时他将给出一个减排目标，也将包括2030年澳洲在减排目标上面做出的改变。但是在这次会议之前，副总理和国家党领袖巴纳比·乔伊斯说，初级合作伙伴将不可能支持加强中期基准。昆州国家党议员马特·卡内万也重申，他坚决反对2050年的净零排放目标。他说，我在这儿代表支持我们和让我们来到这里的人，以及那些和我们进行过对话的曾在昆士兰支持自由国家党的人们。他们在过去十年里选出了我们，但并不想让我们签署这一份气候变化议案。新南威尔士州反腐监察机构将就针对前州长贝瑞吉科连的指控进行审查，但他将不会出现在第一个听证周上。现年51周岁的贝瑞吉科连将被调查其前往与前哇嘎哇嘎议员的马奎尔之间的秘密的情侣关系，以及是否他未能透露这一关系。已辞去州长一职的贝瑞吉克连已经否认不法行为，但防腐独立调查委员会正在调查其是否有违反潜在的公共信任。澳大利亚人将从今天开始可以申请新冠疫苗接种国际证明，向安全的国际出行迈前一步。在 Australian Immunisation Register 上面登记注册的澳大利亚公民和签证持有者将能够申请该国际证明。用户可以在 MyGov 网站上面下载申请表，之后打印或者存储在智能手机上以备使用。该国际证明将捆绑在护照上，并以二维码的形式供国际入境的人员扫描查证。联邦就业部长斯图尔特·罗伯特表示，该措施将方便澳大利亚人前往需要疫苗接种证明的国家，帮助澳大利亚经济在国际边境开放之后复苏。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在国会议员大卫·艾梅斯被杀后，英国警方逮捕了曾为前索马里总理担任媒体顾问的儿子。在另一个议员乔·考克斯被谋杀五年之后，69岁的国会议员大卫·艾梅斯于上周五在教堂会见选区选民时被刺伤。在根据反恐法而实施的逮捕行动之后，警方一直在搜查一个和哈比·阿里有关的家庭住址。据信，这名25岁的男子是单独行动，警方尚未正式公布他的姓名，但消息人士说，被拘留的嫌疑人名为阿里。教皇方济各谴责了世界各地的一系列袭击事件，称暴力是所有人的失败。此前，挪威发生了弓箭的袭击，造成五人死亡。阿富汗南部的一座清真寺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47人丧生。在英格兰，一名英国议会议员被刺伤致死，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教皇已经请求停止暴力。 我向遇难者亲属表达我的慰问，恳求你们放弃暴力道路，这永远是失败的，也向所有人的失败，也是所有人的失败。让我们记住，暴力只会产生暴力。随着救援行动的继续，印度南部喀拉拉邦严重的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1人。这个邦在2018年曾经遭遇本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洪水灾害，造成至少400人丧生。地方法官科托亚姆说，在最近的印度洪灾当中，一个家庭有6人失踪。他说，根据我们的名单，有13人失踪。16日发现了三具尸体，17日发现了9具，总共找到12具尸体，有1人是不在失踪名单之上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时间早上的8点整，1澳元可以兑换的是0.741美元、1.051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的是4.775元人民币、5.770港币和20.745新台币。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是25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是26度。堪培拉晴天，最高温度21度。阿德莱德多云转晴，最高温度是24度。珀斯晴天，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可能有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是35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6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